14章17节到20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又有善的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喜德。第二处马拉基书3章第10节的话，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祈福于你们无处甚至无处可容。第三处路加福音11章42节，11章42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阿们。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要赞美你，一生的名字我们侍奉，我们的心献给你，把我们心以外连在一起的财物也献给你，全人属于你。主，从你的话里面更深来侍奉你，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你的话不止立在天地之间，也立在我们心中。听我们所有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这三处圣经呢，最开始十一的观念不是神的观念，最开始十一的观念是亚伯拉罕的观念，而那个时代不是律法的时代。亚伯拉罕杀败仇敌之后回来，在沙维谷迎接他的是麦基喜德。那时候他看见一件事情，麦基喜德也说了，全能的神把仇敌交在你的手中。阿们。的确是如此，因为他只有318个家丁可以打败四个王加他的子民，那不只是以一敌十，那甚至以一敌百敌千，按着人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神让亚伯他知道，当他选择跟神同行的时候，当他遵循神的话、神的命去做的时候，神就为他开路，包括把仇敌交在他的手中，阿们，也包括把金钱的管理权柄交在他的手中。所以他很自发性的，他看见了这是神给的祝福，所以他心中产生了一个意念，敬畏的意念，蒙恩的意念，他说我要把十分之一献给神。阿们。神没有这样跟他要，是他自己愿意这样做。所以呢，后来在律法的时代，特别是生命记这个讲得很清楚，那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刚才我们读的马拉基书也提到了，马拉基书的这一段话我们要特别解释，那个是当时候以色列百姓属灵光景不正常的时候，所以神可能看到他们的情况，然后告诉他们要有一个对的次序，要有一个敬畏的心，甚至神说你们可以以此试试我，这句话今天是被大量的拿出来使用在要求信徒之间。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他这个不是贿赂的一个观念，这个试也不是要你用一种试探性的角度去试，而是告诉你这卷书的背景是以色列百姓属灵光景不正常，所以神打开窗，天上的窗户说你可以试我， 你真的可以试看看，你真的可以这样做。神还算是蛮有这个慈心慈爱，很久的爱来对待以色列百姓。所以整个旧约有关十一奉献的观念，不是律法的观念，是亚伯拉罕爱神的见证，而神根据亚伯拉罕爱他的见证，后来在律法时代就把他透过摩西的启示成为律法书中的一个诫命。这样清楚了吗？也就是说，十一奉献在最起初是因为亚伯拉罕爱神，也是被神所爱，而不是一种要求。那么在马拉基书这一段，也不是要你真的去用试探性的或者跟神交换，这个观念是外邦人的观念。不是的，我跟你说，你的孩子再怎么不好，你也不会希望他用物质来跟你交换，阿们吗？所以这个观念是我们人的一个有限的思想弄出来的观念，不是这样子的。上个月我儿子回来，他是自愿意，然后他有一天就拿了3000块给我，我说是什么？他说这个是大概2年多前他还没去自愿意的时候，他打有出拳拿到神那个段位罗素的段位的证书的钱，3000块，那笔钱是我出的。但其实你过2年多我早就忘记了，然后他回来这次确定了他们的协会的关系的状况，段位那边没有办法升，所以呢钱退回来。当他给我钱的时候，其实我很感动，因为这个早就忘记了，很久以前的事，而且他有没有升其实我也不是那么了解。他钱拿了就给自己用了，但是没有，他就交给我，还跟我说这是当时候我帮他出的段位的钱。好呢，这是很小的一件事，但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人他在小事上面为什么会蒙恩，因为他在小事上面他忠心。那他这样子做让我很喜乐，不是因为那3000块，是因为他有一个正确的敬畏神的观念跟态度，也有一个很诚实的心。所以我打算今年对他好一点，过年的时候对他好一点，可能他喜欢吃什么，他陪他多吃一点，这是额外的福利啦。但是我跟弟兄姊妹讲，教会讲到奉献这件事情，好像都挑动敏感的神经。我去很多教会，其他外面教会也曾经遇过，还算是蛮常常遇到的，就是当地的牧者都会说，哎，牧师你来吧，感谢主，不然你到我们这边多交通一点有关奉献的道，我们也不会说不好。但是我总是觉得说，那你自己不能讲吗？那后来有一个比较好的比较熟的朋友问他，那就是你们教会你们自己不能交通吗？他说自己教会的牧者交通这个主题好像很怪。会不会很怪？
不会，
不会啊，我看你们表情很自然，不是吗？是吧？而且如果这个是真理，而且这个是我们一生中需要蒙恩跟学习的，怎么会很怪呢？我反而觉得你不交通才很怪啊。那我是外去，我对他们教会来讲是外去的讲员，我讲当然我可以讲啊，那没有问题。问题是你是当地的牧者，这是你们的教会，你在负责在代理的，你更有责任让这里的弟兄姊妹蒙恩蒙福，特别在金钱上面。阿们，这个观念通了，我就知道有些时候我们的确需要这些真理上面的交通。我们在钱上面会穷两个原因，没有第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在跟神之间金钱的关系暧昧，听得懂吗？暧昧就是好像不然没有也没关系啊，感觉主上帝也不会打我屁股，或者是不然这个月比较小，下个月再说，或者是上帝的挪去用其他东西，暧昧。你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决心，实际上这些事情在你一开始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要学的功课。你一开始都做对的事情，后面的路会很顺。所以有些人穷 不是你没有聪明，你可能很聪明，也不是你没有才干，是因为你的次序没有弄清楚。阿们。所以在跟神的关系这一块出了问题。第二个，你真的是，这个话不知道该不该这样讲，你真的是没那么聪明。所以在金钱上面虽然你摆上了，可是在实际上管理上面你是出问题的。耳根子软，也不能查验，东边一句西边一句，一听哦这个可以赚钱，哦那个地方可以，就姊妹不是这样子的。你如果要在金钱上蒙恩，对着神这个部分你 OK 了，对着人的这个部分你要寻求，要查验，要祷告，要知道这一个路是不是神为你开的。阿们。不要常常有一个误解说，哦，那这样子赚，那个那么好赚，丢进去就可以赚多少钱，丢进去赔更多钱的他不会告诉你啊，是不是？你的属性，你的观念，还有你整个金钱的资金的运用跟你的心，你可能都不认识哦。我就实话说，我家三个孩子，我按我的看，我生他们养他们到现在为止，我们家三个孩子没有一个可以在金钱上面很有智慧的，没有，听懂吗？最有智慧就是我，然后被管教的最多的也是我。所以我跟我家孩子讲，你们的特质不是大起大落的，你们千万不要，你朋友讲说这边很好那边很好，我告诉你，你存了十年就因为人家一句很好丢下去就什么都没有，肉包子大了，这是常常发生在圣徒当中。所以我们要认清你跟神的关系，对的跟人的关系，在金钱上面要有一个学习，学习正确的运用管理它，要有财务的自由，要不要？先有心灵的自由。阿们。跟隔壁说，要有财务的自由，先有心灵的自由。阿们。你的心灵自由吗？你的心灵自由吗？阿们。声音变掉了。你的心灵自由吗？如果你到现在还在金钱上面追逐，你不会自由。你不会自由，舍得的意思就是说，先有舍才有得。在金钱上面，你要成为主人，不是奴仆。如果你一直在追着钱，特别我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是月光族的，我们不是月光女儿啊。你如果你的习惯是月光族的话，我就肯定告诉你，你的整个金钱的支配管理是有问题的。阿们。你要学会怎么样正确的支配它，但是在这之前要先有心理的自由。你问财经的专家，每一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真的，就讲退休就好，多少钱可以退休？200万？200万可以退吗？500万？1000万？对什么对？我是有钱人，千万我也不够啊，3000万，没3000万，千万不要出门，好，没事千万不要出门。我告诉你，你不要听那些声音，你会那么被那些声音引导的原因，是因为你的心没有让真理引导。阿们。因为你的心没有被神给保守住，所以当东边一句话，啊，你这不够啊。你孩子三个都听话吗？你又他们有老婆，有自己的家要养，谁要养你啊？你想太多了。你现在不多存一点，他将来生病了打1针19万，人家怀疑啊，有人就打了1针19万，一个月打一次的。你将来怎么样的？做养东西，一个月也要3万2起跳，或者住稍微高级一点，比较像人的，要5万，算一算，一个月加一加，一年再算一算，一生。没有3000万，没有4000万，千万不要出门，对吗？是吗？弟兄姊妹，不要回答我是跟不是，先讲一讲为什么这个东西 跟这个现象跟这个声音你那么看重跟追逐呢？因为真理不在你里面。如果你里面有真理的话，你会有一种心境跟保罗一样，看起来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阿们。以前我还没有对这句话特别有感觉的时候，都说那个是风凉话，而且那个是你啊，牧师才这样，师父们才这样，那是穷啊。就是那个是我短视的想法。我跟你说，那个真的是因为自己没有在里面蒙恩，才会有这种想法。阿们。你在里面蒙恩，你会发现神从来不亏欠，也不会让他的儿女短缺。你的秩序对了，心态对了，做对的事情，或者今天你没有办法立即感觉到改变在哪里，但是我告诉你，你会面对死了。如果圣经说一杯凉水就必须给他奖赏，更何况是一分钱，更何况是一点点小小的这些东西。阿们。所以奉献不只是今生今世你要去做的事，明白的观念，它更牵扯到来世将来你在神面前的奖赏。所以每一个牧者跟教会的领袖都有必要在自己教会中把奉献到讲清楚。阿们。然后我们也要在对的事上面开始有对的回应跟学习。我认识一个朋友，财务早就自由了，其实后来发现也不是这样的朋友，一个好几个。然后我问一下他财务自由是什么状况，上个礼拜还遇到一个，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是怎么做的，他从负债大概1000万变成现在资产3000万，想不想听？我不太想讲，我怕你们把他跑到外面去了。不过我还是讲一点他的几个大原则。他说他前面有一个投资是失败的，是一个看起来不会失败的，可是失败的，因为当初的好朋友一个事件，然后一个事件的进来，公司垮掉，负债是他负的，背负了1000万。那我想那你是怎么还掉的呢？他说他一一跟债主说，我现在没有能力还你，但我是基督徒，我会还你。阿们。你们要信任我，你们如果愿意的话，我现在真的没有能力，但是你信任我，那我再有机会来回应你们。所以现在没有能力，但是你如果把我的机台搬走了，把我的设备拿走了，把我的东西拿走了，这样我就更没有力量还你钱。所以公司倒了，对这些钱付不出去，但不代表我付不出去，我是个神的儿女，我是被神祝福的，所以我愿意承担公司一切的亏损。他就跟这样跟他的债主讲，一个一个大概有4-5个，其中有一个比较大咖的，然后他还特别跟他大咖说，我们配合那么多年，从来没有给你出问题，就这一次出问题，那这次的财务状况不是我弄出来的，是公司的一个主要干事弄出来的，那么你信任我，我来负担这个，所以我请你再帮我一个忙，不要把我设备拿走之外再借我资金。弟兄姊妹，我说呢，你还没有还人家钱，你还跟他借钱，他同意吗？他说他也不知道。那回去祷告说他很平安，他还跟那个债主说，我祷告后觉得这是神给我的感动，我应该告诉你。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基督徒，他一讲才说那个人曾经也到教会生活过一段时间，他的债主其中一个，不止没有把他设备拿走，债务宽限他，还在给他资金，让他的公司再独立起来。阿们。我在想想，我就觉得这里很奇怪，有一点让我想不通。按道理来说，你破产了，公司要被清空了，负债了，没有一个债主愿意在这个时候再给你进去，因为再给你东西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是我们的观念，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是我，我知道你公司会倒，我就是摸着鼻子亏了就算了，还要我再拿钱再继续投资你或投资你的公司，我傻了吗？不可能。可是那个债主既然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宽限他，然后再给他资金去运作，度过那1000多万的难关。阿们。所以他现在财务算是真的自由，然 然后他说除了这件事以外，他一直相信财富的亏损不是他的问题。那是什么意思呢？我说哪里是你的问题，你管理到亏损了啊？他说对，之前我在管理方面有问题，这是我要学习的，但是在对等这一块他有一个信念，有一个决心，我从开始就做上帝喜悦的事，我这一个公司，我这些所有的收入是为了神的国度而有的，所以这个问题我很大胆的跟神说，主啊，现在公司出问题，金钱有问题，这不是我的问题，这个是你的问题，阿们，听得懂吗？你有这么大胆跟神说这是你的问题吗？他这个说法就这个想法，我仔细想一想还是有几分大胆。你家的孩子吃不饱，有一天跑过来，爸爸我吃不饱是你的问题，你能够说不是还是是？家里的孩子吃不饱谁的问题？除了孩子生病胃口不好之外，应该是家里面的问题，是不是？而且他有一个观念，他从起初到公司出问题，他都持守住说我这个公司是献给神的，我在经营上面要讨神的喜悦，所以出了问题我可以恭维一寡声，跟神会讲清楚这是你的问题，因为我按着你的律，按着你所说的你应该要祝福我，结果出了问题。对，在人这一边我学习了，我学到教训，但是主啊，你再次为我开路，阿们。两年没有太久，两年他把债务清掉，然后整个公司运作正常，整个获利很可观，保守数字是3000万，更多他也不跟我讲，他说我的那个 sense 不到那里，不用讲那么多。然后我就想说，对，我们有没有在我们一生的年日里面做正确的事呢？特别在金钱上面，在新约里面钱跟心摆在一起，侍奉钱或者侍奉马门，神话不是参考书，参考书就是你可以划线，哎，这个很重要我划起来，这个不重要所以不用划，那叫参考书。神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阿们。没有让你参考，是要你去遵行。如果旧约里面提到说十一是一个当纳的，那么你在这件事上面就要有一开口对的行动跟心态，阿们。有一天你去看到神的时候，你会感谢我的，你不为你的布置打开，天上的账户打开统统是空的，跳出来数字是0000111222，连没有了，不是的，他有一个讨神喜悦的东西，一生的年日里面你花的你用的你摆上的，神不能不看顾跟纪念。阿们。奉献不是给什么人，也不是给教会，最有名的贼是谁？新约最有名的贼犹大，不认识他吗？他有没有管钱？如果你知道你的公司出了个贼，你还给他当管家吗？不会，你比神还聪明，主让他当管家，就让你的贼来管他的钱，当时候的奉献全部都要经过犹大的口袋，所以进去多少出来多少也不知道。那时候有一群富人默默地摆上他所有一切，还有许多人愿意摆上他一切，主也知道他就是个贼，主还让他管钱，把钱放进犹大管的口袋或仓库里面，你摆得进去吗？摆得进去吗？说实话，摆得进去吗？怎么变得那么严肃呢？我们这里又不是贼。很多人会有一个想法，教会用钱又跟我想的不一样，他这样用他那样他用，我肯定跟你讲， 我们绝对比贼好很多，你不用太担心。这样子比喻好像也很奇怪，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犹大管理不当，他有一个结局给他出去吊死的，所以你不用太担心，他会有神给他的管教，或者是耶利米讲管教，西面都用管教，所以他吊死了。他在财务上不忠，用的不对。如果教会牧者同工核心同工只是长老，在金钱上用的不对，神也会给他有机会吊死的，不要担心，会有机会给他。当然还没有见主面之前，神有恩典要人悔改，这个不是人不愿意奉献的理由，听懂了吗？之前有人很久以前来跟我讲说，牧师，他想要服侍这个服侍那个，然后他跟我说，我说可以啊，那你聚会多正常一点，我没有那么硬啊，说绝对不可以。那时候突然有一个人问了一个话，说，他说犹大都可以服侍的，我为什么不可以？听懂吗？我突然之间不晓得该怎么接，我说，那你要不就看一下犹大的结局，犹大都可以服侍，我为什么不可以？我说，那你是贼吗？然后我没这样子，我心里这样想。他后来我想一想，也对啊，如果他透过服侍可以悔改，透过服侍给蒙恩，透过服侍有对的观念，也没有不好。当然主给犹大一生的机会，到最后他选择自己的道路，在这之前哪怕是有一次他悔改，主啊，我是个贼，我偷了你的钱，一次悔改，神也不能不爱他。阿们。很可惜是他一次都没有，因为这一次要出来之前，他的心要先蒙恩跟柔软，他没有。所以我们在经典上面，如果你摆上的十一，这个在旧约里面叫当纳的，他并不因为你教会金钱使用跟你讲的不一样，而你就不愿意这样做，那是你的家。当我们说我们是家人的时候，你要顾到你家里面的需要。阿们。我们家五个人，我们有一个萧氏农场，就是我们五个人，全家是五个人而已。那我们萧氏农场常常会讨论一些事情，那我跟孩子讲，以后如果我们萧氏农场规模扩大，然后如果加上孩子经济状况更好，也许我们萧氏农场来可以买个农场，可以买个房子，然后大家各支付一部分，然后全家在一起养养鸡、种种菜，可以过退休生活。那更摆上一点，萧氏农场，然后大家一起有共同的一个看见，一起被神祝福，一起做对的事情。阿们。大家在金钱上面有忠心吗？你看得重还是看得轻呢？看得轻的人，听清楚哦，看得轻的人，你可能像小儿子一样挥霍无度，浪费自财，拿到往外面跑，跟酒鬼、娼妓、赌鬼混在一起，败光了一切，因为你堆的钱没什么，所以你不可以看得轻。阿们。看得重的人你也要小心，你可能跟财主一样，我要盖这么多的仓库，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然后对你的灵魂说，啊，太美了太美了太棒了，上帝就是爱我，哇，我今夜，哎，今夜神说话了，今夜我要你的灵魂，你预备了要给谁呢？你把钱看得比你的灵魂还重。所以对于金钱，我们既不看轻也不看重。阿们。看得合乎中道，合乎神的道。所以金钱跟你的心在一起，然后你在金钱上面要寻求，第一次总会有一些痛，第一次总会挣扎，是吧？挣扎是好事，可以告诉你，你人生没有那么顺利。阿们。另外一个是，如果你每一次都挣扎，我还真是替你捏把冷汗。为什么你每一次都挣扎呢？ 你的心到底卡了哪些东西，会不会你看得很重呢？阿们。
我是不太讲太多，但是我想今天我可以多讲一点有关金钱上面的运用。我在这些年房事上面一直被神祝福，房事，房子的事，不要想歪，买卖买卖，因为我总有一个心，我买不是要怎么样，或者卖要怎么样，我总会寻求神给我的祝福跟印证。直到现在那些印象总是很清晰。这些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从买到卖，买到卖最少有三次，那三次我每一次都跟神说，主啊，我是想这样做，我也寻求，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这样开路跟祝福。如果是你喜悦的，给我清楚这些证据在哪里。我要的很简单，你学习第一点，孩子可以，孩子可以自己走路，我不带孩子的。然后价格按我感动的，不是按人家开出来的。然后要全额贷款这些，然后房子要健全，不要瑕疵，类似这些。然后我发现神一个一个在一进一出一进一出中把我的债务清掉，然后我可以不用为此而担心。阿们。那我后来发现这里面不是因为我厉害，是因为我有一个愿意按着神的心来做，来寻求，来祷告，来求神应证。我也愿意在金钱上面蒙神的祝福。阿们。所以新年的一开始，希望在金钱上面大家都蒙恩。我的儿子一个月才回来一次，你知道他回来的每一次回来都先跟我讨论什么吗？每一次回来，因为一个月才一次，每一次回来就先讨论钱。爸爸，你回来了，太好了，儿子抱一下，越来越帅，然后越赚越多。啊，钱怎么用呢？食衣怎么用？奉献的怎么用？然后给父母的怎么用？他存的怎么用？以后买房子怎么用？他的钱一进来，全部都归出去的。所以他在对的事上面一直被神祝福。阿们。因为他一直从开始出社会，读书的时候就出社会了，打钱赚的钱，然后现在是自愿意存钱，进来就全部分掉。他在做神喜悦的事情。我看着他，再看另外两个孩子，三个，我觉得我还蛮安慰的，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面从来不用叫我担心。阿们。因为我只给他们对的观念，你要讨神的喜悦，你在哪里聚会就在哪里好好为神，该给神的你不要落掉的，该给父母的你不要亏欠的，那该连续人的你有能力多帮补的你要帮补，就这样而已。然后他们就在进行那么一步又一步的蒙恩。来看说吧，金钱的观念，你要看见上帝的托付。第二点，这是神的托付，是神要我们当好的管家。每个人都有被托付的，不要说没有，跟我没关系，跟你有关系。你的工作，你的资金的运用，你钱可以做多少事情，这是一个托付。第二个，看见别人的需要。对，为什么你刚好看到他有需要，看见他有需要呢？当你看见别人需要的时候，你愿不会带着耶和华的手，有神的心来连续那个需要呢？第三个，看见自己的责任。这三个看见就是金钱的大原则。再讲一次，看见神的托付，看见别人的需要，看见自己的责任，这就是我们的金钱观。所以有些人说基督赚多钱，感谢主，你越赚越多钱越好，但是赚很多钱，请你把这三个看见放在你的心中。赚很多钱不是让你看见自己需要，它是最后一个，是看见了前面两个，最后一个才是神真正为你开路的。我们在金钱上面慢慢的去体会去学习，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一点上面抓得紧不紧。我到今天为止，我还是跟六人多劝你，我们家，我跟我老婆用钱，自从我们破产，几乎破产立下的那个原则到现在没有改。
就是我们都不可以独立自己一个，自己花1000块以上都是要报备的。
我们家孩子是一样哦，三个孩子只要他要花这个钱那个钱那个钱，不管花多少钱，超过1000块都要讨论，都要商量。我不会说你不要，也不会说你要，我帮他分析，然后为他寻求祷告，交给神，他有平安他就去做了，他这样子都被保守住。阿们。真的，我们家买东西没有那个超过1000块的，最多是999，就这样子而已。你不管买什么，只要超过1000块，一定是妈妈同意，我爸爸同意，两个同意。我觉得这个真是太棒了，这是这些年把我们家保守住。因为我老婆跟我一样冲动，你不要以为只有我冲动，她也很冲动，她觉得好她可能就买了。我告诉你，你好你老公不好啦，是不是这样子？你好你老公不好啊，啊你老婆好你老公不好，老婆不好老公好，两个人会吵架。所以两个一起寻求神，一起蒙恩，一起有家里面的一些原则，然后愿意让神在这里面祝福你，把这个原则守住，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很顺利，不是吗？阿们。我也建议弟兄姊妹，你们个人的家去家弄你们自己家里的农场，然后跟你们的孩子讨论在金钱上面怎样蒙祝福，那有什么金钱上被保守住，有信任的人，有家人，或者有属灵同伴可以约束你们，这样子久了你钱会存住，你会用在对的地方。我再强调一次，你如果穷只有两件事情，你在金钱上面对着这一块你有问题，管理有问题，就是两个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都没问题，我就肯定告诉你，如果你穷那是上帝的问题，你可以大声跟神说这是你的问题，神也愿意很大声跟你说我没问题，然后你按我的原则做，我就为你开路。阿们。然后第三点看一下，我不知道大家买东西过年到的，特别提醒一下过年到的，然后你不要买那个没有用的东西。买东西不是因为身份跟地位，是因为需要，听懂吗？我讲白话一点，你不要为了人家买名牌跟着买名牌，不是，而是因为他需要。有时候你穿好一点的鞋子可以让你穿得久一点，走得好一点，这是 OK 的。但是如果是因着追逐流行，因着满足虚荣，因着大家有这种包你也要这个包，跟姊妹那一家有金马桶，你怎么不要去抱金马桶，是不是？所以你买东西不是因为要满足一种虚浮夸浮的荣耀，而是你里面有实际的需要。阿们。第二个，学习各样东西享用它，但是不要，不一定要拥有它。我看过一个小故事，我还其实还蛮感动的。他说有一个小朋友经过一个花园，他觉得花很漂亮，然后伸手就去摘花，然后那个管园的那园丁就过来说：“啊，小朋友，你喜欢这朵花吗？不要摘，不要摘，从今天开始，这朵花就是你的。阿们，你每天下课之后来，可以跟你的小花讲话，你应该把它浇浇水，然后告诉它，祝福它。你不要把它摘回去，摘回去两天就死掉了。这朵花就是你的了。啊，如果你要做的更仔细，你可以做一个牌子，某某的花，这朵花就是你的，你可以享用它。阿们。”这样子你可以用得更久，有些东西你不一定要买的，是不是？有些东西你不一定一定要有，因为你可能用一次两次就没用了。我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车子，后来我想过了，车子是很超前的，保养，然后保险，然后再加上不小心撞到人家罚单，然后这些车子耗损，这些无形的成本都加在里面。如果你非必要性，我不建议你买车的，听懂吗？你可以，而且我算过了，如果说你家没有车子，要出远门租就好了。你一年出远门出去玩可能就两次租车，租两天三天就还可以租好一点。你从来没有开过宾士，你还可以租宾士，可能你天天租省下来。但是你买了有实际有它的功用吗？感谢主啊！之前嘛是谁叫我为他车子祝福，是不是？我好像郑龙兄嘛，买车子都为他祝福。其实我很想为你们车子祝福，你买车买房子尽量叫我去祝福。阿们。因为祝福要告诉你，你的车子是要给神用的，这是祝福的意义哦。因为你没有需要你要开车去载他啊， 那你的房子是要接待客旅的哦，阿们是要打开家有小组聚会的哦，为你们房子住，为你们车子住，那个恩上加利，利上加利，阿们会不会今天讲完之后大家都不下找我去住？然后管理的金钱要计划跟控管，你越细你越在心里发蒙恩。我跟他说，哈佛大学1979年做的一个实验，100个同学，然后呢对他们提出一个计划，说里面在金钱上面你要设定目标跟管理。84% 的人没有目标跟管理，14% 的人有目标跟管理，但是有3%有目标跟管理也会去执行。那过了10年后，他追踪这100个学生，84%的学生就是一般人，他的收入并没有特别多，就是你领多少他领多少。另外14% 的人他领的是别人的2倍。最后那3%有确定金资金的管理目标严格执行的那3%，他的收入是平常人的10倍。阿们十年10倍，因为他有对的管理跟对的观念跟信念。所以对于金钱我们也需要有一些时候要有一些计划跟控管。我讲难听一点，有一天我跟儿子讲，啊，我现在存这个钱有用吗？我说你在存这个钱不是让你现在有没有用，是将来有用，你花小钱花习惯你就没有机会花大钱，是不是？我说你是军人哦，军人有优惠哦，房贷优惠，还有什么什么公仔可以抽，不是那个咬的公仔，是那个住的公仔，如果你好运可以抽到。问题是你要有钱啊，你要有投期款啊，你抽到你没有钱你也买不起啊，是不是？所以你不是眼前有没有，所以在金钱上面要有一个长期的规划，要有资金的计划跟控管，将来等时间到了，哪天神怜悯的天开了，天你抽到了，你有能力配上去了，阿们。如果你什么都不做，我就告诉你，你跟一般阿兵哥一样，我们叫死老百姓，叫死阿兵哥，那你就这样混吃等死，就是米虫。要有对的管理的计划，而且彻底去执行，然后最后不要囤积，舍得先舍才能得，该给神的给神，该给人的给人，该给上帝的给上帝，阿们。最后来看卫斯理约翰说的，他这里说他是很有名的一个改革中的哲学家，他说尽力取得你所能取得的。来，请问这一点大家做到了吗？好好工作赚钱了，尽力取得你能取得的，对的方式，好好工作，尽本分，赚你该赚的钱，尽力尽本分，有吗？
有。
好，有，要尽本分。第二个，尽力省下你所能省的，有吗？尽力赚钱也要尽力存钱哦，存钱哦。很多人想说我尽力赚钱，但是我不会尽力存钱。那我告诉你，牧师其中一个功用是帮助你尽力存钱。如果你资金上面的规划你自己靠自己不行，私下来找我，阿门吗？我等你。第三个，尽力付出你所能付出的。阿们，你尽力赚钱，尽力省钱，为了就是尽力的付出钱，听起来会不会很奇怪？会吗？你不要怀疑，卫斯理约翰改革中其中一个很优秀的神的仆人，他说的话我们要放在心里面，好好想一想，你自己的生活有尽力工作尽本分赚钱吗？然后有没有不该花的不要花呢？我知道最近不是在流行气炸锅吗？有吗？家里有气炸锅举手。哎，这么多人了，情况下怎么样？你没发现我上次看了一个医学报告，他说气炸锅其实是蛮危险的东西。他说那个压力大，然后里面的热流挤出来之后，它可能残留某些毒素，对某些产品，你不要太担心，对某些产品。 那你想一想，你真的需要砌大国吗？
你真的需要吗？
需要。
你的生活难道没有人惹你生气吗？一定要砌大国吗？
想看看，想看看。没有没有，我的没有，我不要你们买，我的不对，你不要买，请你记住，我们不是那么规条的人。你有需要你就买，但是你买之前你有没有计划，有没有跟神祷告，有没有寻求，还有你有没有实际的需要。阿们。希望大家用气大锅也用得愉快，如果你用气大锅煮好吃的，可以邀请我去你家。好，所以呢，尽力取得钱，尽力省下钱，尽力付出你所付出的。阿们。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要赞美你，
钱是我们奔跑天路的第一关，我们回到这第一关来，我们重新学习在金钱上面自豪管家，用金钱来荣耀你的名，用金钱来做你喜悦的事，用金钱来换取灵魂，用金钱来永恒有永远的丰盛的一个荣耀。愿我们在所有的资源上面，我们都是一个好管家，尽力然后省下再付出，让钱在我们心中成为一个流动的泉源，运用它，支配它，而不是被它辖制。愿每一位都是金钱好管家。听我们所有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来看一下你的消息。